各位观众大家好，悬疑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悬疑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悬疑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悬疑期货观点， YouTube 悬疑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悬疑独家观点悬疑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悬疑早安，来跟各位分析昨日国际金融局势。首先昨天有两个事情，就是今天两个焦点，就是就业数据再加上鲍尔听证会的证词激励了美股的好表现。那就业数据呢，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昨天呈现了什么样的内容。那在第二点，就是鲍尔在国会听证会讲了什么好消息啊，为什么会激励市场，等一下看一下，一样也是会解释一下他到底讲的是哪些事情，但是有没有好消息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就是美国一月的就职缺数啊，来到了那个886.3万人，那依旧是偏高啦，只是说它低于前值。其实这个预估值，它是高于预估值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很低的水准。800多万人依旧是偏高的就职值缺数，不过它是呈现，应该说长线来看，它应该还是会有往下滑的趋势。而且一月份的时候，非农数据相当的强劲，新增30几万人嘛，所以就职值缺数稍微偏高，认为是还可以接受的。毕竟它至少是低于前值。那内容呢，有看到自愿离职人来到339万人，他认为说这是近三年来最低的水准。自愿离职代表什么？就是我不敢随便换工作。当然考量就是市场上的就业状况，就是工作跳工作有没有更好的薪资，或者是说找工作的难易度。那这个越低代表说他难易度增加，或者是待遇可能没有更好，那当然就是他越来越低。近三年来最低了，那它延带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薪资增速了。而职位比呢，目前来讲还是 1.4 个，这个就是我失业人数面对职缺数了， 1.4 个这个数值已经维持很久了，它就是相对于先前的 2.2 个位置以上，就是在职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表示说很紧绷，就是劳动市需求很紧张的时候的差异还蛮大，现在虽然下降很多啊，但是它维持 1.4 的还是有点时间哦。那比较理想的可能掉到 1.2 或 1， 就是更低一点会更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美国 ADP 的新增就业，二月份来到14万人，14万人看起来是高于前值啊，怎么会是好消息呢？其实重点是因为上次的 ADP 的数据跟那个新增非农人数差太多了。上次就算一月份有上修了，也才11万人，跟那个非农新增非农人数35万人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这次往上预估只是来到15万人，但是实际公布低于预期，那市场上当然就会比较正向的解读了，因为上一次的数值太低了，那这次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值，但是至少是低于预期哦。所以如果说接下来这次新增非农可以跟 ADP 数据就更靠近一点，就是不要差异那么大，那反而就是好消息，因为新增非农人数是大幅的向下、目前来看预估值也是有向下的，也是比较偏向下的预估啦，因为一月份的新增人数真的太高了。反正 ADP 这个一月份的那个数字好像还比较正常一点，因为美国在一月份的时候有暴风雪啊，或者是天灾影响，造成那个工人上岗的难度增加，照理说那个人数应该会有变动，不过新增非农既然这么好，那看来如这就是关心这一次是就是上次的新增非农是不是单一，就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或者季节性因素。如果说二月份可以像是 ADP 新增就业大概10多万人，那当然就是一个放缓的趋势啊。所以这次的数值我认为还不错，因为它至少没有偏高，有14万人其实不算太高了，但是也没有说很糟，但是而且又低于预期。那以下面来看的话，则是薪资增速相关的，这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离职找工作的薪资调升幅度有提高，来到往这边可以看到灰色框柱状，它是往上升的，这代表什么？就是我找换新工作的薪资增速有稍微加快，可这个现象在上次偏低之后，就是上次是持续往下，可是那个非农数据是呈现一个超乎预期的薪资增速，在想这次是不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反应哦？因为上次我们认为说那个薪资增速一月的薪实际年增率达到 4.5%， 是近期来讲算是比较偏高的水准，但是上次的这个 ADP 的这个薪资数据却没有这样的现象，那在想是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延后的一个反应而已。那如果留在原职位的话，则是薪资增速则是持续的下滑，不过可以看到 它现在下滑的幅度是比较平坦一点，但是看起来，这个就那个薪资增速啊，应该还是未来趋势，应该还是会渐渐的下去啊，因为前面提到就职职缺数看到了，失业离职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因为表示找工作难度变高嘛，而这新增非农像是 ADP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到一个大幅的反弹哦，因为上次的数据是比较偏低的，只是说这次可能稍微上升一点点，但低于预期嘛，所以就业数据看起来，事后结果是认为说它是放缓的。那等于因为昨天凌晨还有公布那个，今天凌晨还有公布那个褐皮书，其实也有提到就业的相关，也是有类似的看法。那各产业变化呢，这次变动比较大就是服务业哦，服务业上次只有它只新增7.3万，这次跳到11万人，是蛮大的增幅哦。所以以内容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像我们先前常提到的那个酒店、休闲与酒店业，他们是比较需求比较强的，因为服务业跟他们的那个人数变动是相当大的关系。那再来就是注意就是金融的活动了，因为我最近股市涨成这样，其实美国的那个金融的服务照理说应该会变得比较好，因为从事那个然后那个金融服务成本提高，就知道那块领域是比较夯的。你连续2个月头增加的数量都是比较高一点。那整体来说，这次的 ADP 数据哦，虽然说没有到很大幅的下滑，但是如果没有出现比较好一点，就是反弹的话，那基本就是反弹太大的话，那基本上就会比较正向的解读哦。那注意的是，这次的 ISM 非农数据啊，应该有机会哦，会跟 ADP 趋近，那就是向下大幅的调整了。因为我们可以从2月的 ISM 的 PMI 就业来看，无论是服务业以及制造业都落入了萎缩的区间哦。就是上次呢，虽然说这个数值它不一定完全会 match 啊，因为上次新的内容是相当大的成长，这边也没有明显显示，但多多少少可以做个参考。这次的就业哦，可能会稍微趋缓。而亚太的 GDP 量呢，就是预估第一季经济的目前预估增速达到2.5，这是反映一下近期的经济数据公布后。那为什么就业数据会激励市场？因为我刚刚提到它不是一个很强势的经济数据嘛。那先前我有提到，放缓的经济数据其实最美，因为对于股市来讲，又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会影响着我们的降息预期。那 GDP 增速目前预估2.5呢，就是也。算是有点平，算是还不错的数字啊，就是，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水准。好，再来就是第二点，鲍尔听证会的证词重点，降息的前景啊，其实鲍尔就是提到啊，通膨其实持续的放缓，他其实对通膨回落2% 也有一定的信心啊。因为像我们从上次的 PCE 数据，就是1月 PCE 数据，它是有如预期的下滑，所以目前来看，联准会因为它比较看重 PCE 这一块。他是认为说，下降的几率是蛮高的，就是有机会达到通膨目标，而且他又重提了一次，通膨不会等到通膨达到2% 才去做降息哦，所以就是我们要观察，就可能是月增或者是近半年的角度去看那个增速是不是已经跌到二以下，那如果是等到真正落到二，那已经是年增率的角度，那可能那一段时间的接近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已经通膨已经大量的下去了，可能就会有点过头了。所以他会希望就是可能不要等到二，就是等到年增去看，可能从更多的细项去看，比如说月增的角度，我刚讲的季增角度这样子。那财产保险实际的推高成本就是通膨啦，就是我们在先前分解 CPI 数据的时候就会看到，美国的汽车保险哦，就是财产保险那一块非常涨幅非常的大。那它其实就是反映了工人的薪资上涨，美国的汽车维修成本变高。比较重要就是像电动车这一块，像大家要注意，美国电动车其实占比虽然不高，但它比例有提高一点点，慢慢增加。那一方面是电动车维修成本又很高，所以照理说他们保险的费用也比较贵一点。所以在接下来电动车可能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这个财产保险成本也会进一步被拉高。所以从工人的维修成本反映到了保险价格这样子。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单纯以维修的工人的费用来讲，其实是已经涨幅是已经有点趋缓了，所以未来这个财产保险的通膨应该有机会会慢慢的回稳，因为它财产保险它的有些州是限定它一年只能调一次啊，它不可能一直调，所以说应该说一年调的幅度有限，不是说一直调，然后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运用往后的一段时间来去补足这个先前那个工人费用的涨幅，所以在它这个时间保险它可能会涨的时间会。还会维持一阵子，但是 未来应该是有机会再看到他们这个涨幅趋缓这样子。那预计住房成本通膨将回落，就一月份的住房的通膨，这就是有一个出现一个也是一个异常的高值，就是偏高，就是业主在衡量自己房 住房的月当租金是高比较高，哎，估的比较高一点。那当它当然就造成我们的 CPI 的统计偏高一点。那预估呢，未来可能回归成市场实际真正租金水准的话，那应该会如预期，如它的趋势是下滑的。因为现在其实以年增率角度看，它是陆陆续续正在下滑。那住房服务成本又占通膨很大比例，无论 PCE 虽然小一点，但是它还是一个蛮大的占比。所以它如果持续下滑，对我们 PCE 数据的展望也是比较正向的。那在第二点就是没理由认为美国近期将发生经济衰退。其实从刚刚的亚特兰大 GDP 闹预估值 2.5%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经济数据啊，就是估值还偏高，所以但他还是说要对经济感到意外的准备啊，包括像流动性问题啊，其实就是他是最容易出乎意料之外，因为可能就突然某些银行说他要倒闭了，像最近最有名的就是纽约社区银行，他突然公布财报是一个亏损，大家就要挖，哎，到底什么原因？就发现他可能像那个商业不动产，然后那个亏损太高，就造成说他可能亏损要就是整调整关不佳了。所以这种突发性，它占市场这次影响范围可能比较小，像去年就很大，就银行直接倒了这样子，所以要注意这些意外的事情。那再来就是针对银行业哦，它有提出不排除重新提出联准会资本制度的那个建议，因为它先前去年啊，在调升这些大型银行的资本的准备，那造成这些银行认为说他们的成本垫高，那影响到他们对于其他行业的竞争力，那可想而知啊，这些银行的反弹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前天就有新闻传出来可能会调整巴塞尔3的一些协议的内容，那当然就是对金融业可能会是比较利多啦，因为他们如果说可以让这些资本的准备稍微下滑啊，成本稍微也可以下降，让他们能接受，当然是会比较好的，对银行获利也比较好。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实际的去改变，是提出建议，就是可能会做改革。那个联准会负责银行监控的这个 Michael Barr， 他会就提，这前几天也有提到，就是他会跟那个鲍尔可能会做一些内容的调整。那当然调整后就表示说，银行的这些反弹力道应该是蛮大的，让他们愿意去做调整，因为这是有时空背景的。去年的时候，三月份的 SVB 倒闭，就两间银行倒闭嘛，其实当然就会造成说他们会担心，这些银行倒闭造成一些赔偿赔不出来的状况，那所以造成说他们资本可能会要提高一点。但是到今年呢，他可能认为说，今年的金融环境可能没有像去年那么糟，所以这些他认为说是不是可以，应该说市场，就是说银行去要求他改嘛，他希望他改，那他可能衡量一下近期的状况，可能稍微好转就愿意去改。不过要注意啊，像去年三月份提出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在三月，今年三月就要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工具，可能就剩下像是贴现窗口这个东西。那不排除还会推出其他工具啊，可是如果说真的去改的话，可能就会面临其他的风险啊，就是银行的可能造成一些刚刚讲的流动性问题，造成银行的风险。那这样子如果说调降这个资本准备，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让这个风险扩大呢？后续要注意啊，但至少这个有调整，就表示他们对华尔街或者是银行可能是稍微放软的，就对金融股会是比较利多。好，那总结就是鲍尔在这次的内容其实他并没有谈到太多不同的东西，因为其实像通膨不排除 2% 掉 2% 再去做降息，这其实先前就提过了，包括像今年降息可能会发生，因为他认为说2024年会降息，其实我们大家看联准会官员其实都陆陆续续都有谈到今年降息是合适的，或降息3码是合适的这样子，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消息啊。那这次他所以这个内容的利多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他没有放鹰，因为我们原本在看这次的听证会会觉得说他讲话会比较鹰派啊，可能会想要抑制市场可能乐观情绪，因为最近美债殖利率跌蛮多的，不过看起来内容是没有太大的放鹰啊，大家认为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所以刚刚也提到高联就业数据在家报助攻了美股的表现。那在昨天还有公布联准会的相关讯息，就是合皮书， 白皮书的数据内容呈现是经济状况还不错，十二个地区竟然有八个地区经济活动还略有增长，但其实略有增长就不会是不会是坏，就怎么讲，不会是让那个联准会想要再升息的一个形容啊。因为其实最好的状况就是先前提到降温经济最美丽嘛，经济如果温温的稍微增长，其实对联准会是好的，因为经济没有衰退，可是通膨又能放缓，因为这边都有提到。企业越来越难转嫁高成本的给客户了，因为价格变动变得非常敏感，那这样就会抑制到市场的需求嘛。像1月份的零售数据就非常的弱，就是出现一个比较大跌，当然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影响，但是零售数据下滑是确切的事情，所以说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你一涨价啊，顾客就不买单了，你这是会有影响的。再就是劳动市场紧张进一步缓解，跟刚刚前面提到的 ADP 数据就是就业状况其实又少是趋势，应该是往下降的，就是劳动市场进入供需更平衡。那当然对联准会也是好消息啊。那当然对我们薪资增速也许有望进一步的去做放缓，因为一月份真的太高了，所以希望这次的数据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方向。那联准会相关的还有那个比较跟先前认为是比较大鹰派的 Neel Kashkari 啊，他认为今年降息两次哦，甚至可能降息一次而已。他本来立场就比较偏鹰派啊，不过他认为降息两次跟今年有投票权的那个 Bostic 讲话是有点接近的哦。会不会接下来市场它的经济数据可能维持还不错，就真的开始要朝向2%的降息幅度去迈进，这就需要注意的。不过以昨天的内容来看，这个目前降息两码应该还不是太主流的看法，所以主流还是看降息三码左右，所以市场昨天的表现就是没有太。反正就是比较乐观，也会有降息的发生嘛。只是大家都已经接受今年降息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晚一点。降息预期的变化呢，短天期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了，因为上半年要降息的几率真的比较低了。在下半年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渐渐往下的是，就是有代表有看到一定的幅度的差距往下调的话，就表示降息预期的增加，所以落在下半年的时间。那以现币利率期货预估来看也是哦，目前降息最快可能要到6月，可是这个几率我认为真的就是一半一半的用，因为目前的经济数据刚提到的经增速还有二以上的估值，那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哦。那比较合理的话，大概可能就要到7月8月以后，因为其实今年联准会预估降息自己预估降息三码的情况下，你下半年这样分配是比较刚好的。那所以，但是市场可能通常会比较乐观预估啊。先前市场的就是比较乐观预估，造成美债殖利率有比较大幅的下滑，包括像现在这次近几天经济数据反映完，其实对于降息幅度又有点稍微扩大一点。这边预估是来到降息四嘛，所以近期也反映到我们的债券那个表现上。两期公债殖利率它相关的是比较近期的降息的预期啊，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先前高点滑落之后，就没有再进一步的下滑。包括昨天经济数据公布，或者是鲍尔的听证会讲完话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往下掉的一个水准。它比较像是被长天期债券的向下带动这样子。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就蛮明显的呈现一个蛮漂亮的圆弧的下降的趋势啊。其实，就其实如先前提到，如果你未来预期利率会比较低的话，那当然市场会给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会比较。一个比较低的水准，因为你预期长期的利率是往下降。那其他国家的殖利率呢，也受到美债殖利率的下滑去带动，所以蛮明显的，所以出现一个蛮大的跌幅。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至少短期的降息预期是没有增加，但是对于未来的降息的展望是比较乐观的。所以目前来看，降息时间延后是渐渐被大家接受了。那现在随着时间的推进，大家也开始反映可能到下半年降息的可能。股票市场的表现，昨天就受到美债殖利率以及就是经济数据跟鲍尔的讲话，VIX 指数稍微向上弹一点点哦，可是主要波动是来自于股市的向上攀升。那 S&P 500昨天涨0.51%，从 Heatmap 来看，AI 呀，真的是 AI，真的大家真的今天焦点还是 AI 这一块哦，因为以美股七巨头的表现，最近真的是，如果七巨头整体来看，大概有一半是比较没那么好了。但是以 AI 来讲的话，领域都是几乎全部都是偏强的，包括像那个 NVIDIA、AMD，还有那个 Intel，就是表现还不错。那苹果呢，最近就是 持续受到中国销量的那个新闻影响。像中国最近有分析师说，今年中国的前六周的手机销量，苹果是下滑了 24%， 就是显示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占比越来越低、哦、那而主要竞争对手华为则是上升了 64%， 所以华为真的推出之后对于苹果压力、哦、至少在中国市场来讲是压力比较大。那特斯拉呢，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先前电动车市场销量下滑，就在中国占比出那个销量是下降之外，居然还遇到德国厂遭人家放火之类的新闻啊，听说要关厂关到下礼拜，这当然绝对是不好的消息啊，所以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在所以接下来七巨头可能还是要看 AI 这一块是比较乐观的。那其他股指呢就表现都还不错啊，因为昨天市场是有利多的消息。那道琼呢是昨天小涨 0.2%， 那科技股相关的涨幅是稍微大一点，就到 0.67%。 那半导体就是 AI 啊，半导体这一块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昨天涨了 2.12%， 幅度是相当的大、啊、其他中小型股呢也是表现得还不错，不过他们的涨势就是比较趋平啊。好，辉达昨天涨了 3.18%， 涨幅相当的大、啊，这看起来要朝900块迈进、哦、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相关的台厂。 AMD 表现也不错，受到那个就是 AI 这族群都表现相当亮眼。台积电、哦、昨天在台湾这边早盘就已经表现不错了，晚上是延续它这个更涨势也是相当的惊人。 SMCI 呢则是稍微小涨，不过它的涨势已经达到1100多块了，所以是波动真的非常大，如果操作真的要小心。那地区银行就是讲到巴塞尔协议可能要调整，就是银行的资本控管调整的话，那当然对银行的压力缩小就是一个利多了。那昨天纽约社区银行传出一些好消息坏消息都有了。首先是传出它可能要融资啊，就直接大跌 40%， 昨天一度跌到2块以下，后来又回温嘛，因为传出它可能融募集到超过10亿美元。那另外就是有川普时期的前财长，他可能会加入那个社区银行的董事会、哦、当然这是不是提早去布局也不一定，但是至少他有募到钱的话，那当然对他股价是稍微回稳啊，不过要注意他就会不会就是他会不会影响扩大，目前看起来是应该是可控的，因为金融的股市的指数都还表现不错。欧洲指数呢则也当然也遭到那个带动，因为美国的应该说殖利率，目前德国就是欧元区的殖利率下滑嘛，那美国殖利率下滑，这样就是带动他们股票市场。那台湾加权指数呢昨天算是领涨啊，因为昨天亚洲区应该说前天美股是跌势比较重，可是台湾昨天居然收涨，而且台积电表现不错、哦、不过这个外资买超没有改到，但是昨天表现呢让今天看起来，因为昨天美股的尤其 AI 这块表现非常好，那台股也许有机会延续这个动能哦。那日经呢昨天则是受到近期来讲和前天美股的疲弱的表现，因为半导体这个设备是他们主要的一个 股票的那个涨，先前的涨势主要是半导体设备嘛，昨天只是因为前天美股的表现比较弱，而日经稍微震荡。那恒生呢昨天表现还不错，因为那个京东啊财报还不错，那早盘就让恒生大涨了 1.7%。 那上证昨天是收跌 0.26%， 它其实也不算什么太大回档，就可能是涨多稍微休息啊，因为可以看到它从1月应该说2月初吧开始一路涨了将近快一个月了，所以这个休息应该是合理的，而且蛮接近上面这个200日均线的，也开始会有些压力啊，但是它看起来至少站稳了这个半年线以上了。外市场表现，美元指数呢昨天受到经济数据的影响，开始就稍微的应该说不是说稍微、啊、这个跌幅就比较大，有点超过我先前讲的说可能稍微下滑而已，但是今天因为还要看欧元区的动态，今天欧元有没有货币政策的决议、哦、如果说前景可能上调、欸、或者也就是看它前景怎么去做改变，如果说以目前来看美元大概要再下去的力道也可能也比较小一点，因为美国要升息的时间、欸、降对升降息的时间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晚的，那现在看到碰到了这个季线这边好稍微有点抵抗，降息预期呢落在6月，前面其实大家都有讲过了。那欧元区呢就是一样关注今晚的那个货币政策决议哦，那要注意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展望看会不会变得好一点，因为今年 PMI 数据都还不错了，看会不会经济增速有稍微更好一点。不过另外德国昨天 有传出一些消息啊，认为说就是市场报道是今年他们智库团体啊说他们今年经济也可能比较持平一点哦。但对欧元区，如果德国不好，那欧元区可能就不是太好了。那还有就是他们的 PPI 数据，就最近公布的 PPI 数据是比较弱的。那可能因为他们彭博在列入这个数据之后，那个模型跑出来，发现他们的通膨目标已经达到2%左右了。那欧洲央行是不是快要需要去做货币政策的调整？但他认为说3月份可能不会动作了，那是最快可能还要等到那个5月他们薪资谈判会，应该薪资增速有个数据出来，看薪资增速有没有下滑。原本是预估是6月才会比货币政策决议才会去调整，可是4月份的话，如果说现在已经那个物价已经掉这么快了，会不会4月份就去调整？啊，市场上可能开始会关注这件事情。那当然还是要看货币政策给一些指引。那 PMI 有上，服务业有上修，所以它在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都有上修，其实就带动了综合 PMI 哦。那当然，第一季的经济增速呢，看起来应该也不会太好，因为它其实还是在萎缩区间。那零售数据转正，但是是月增率是低于预期啊，年增是-1.0%，但是降幅低于预期。那降息预期目前还是落在6月左右。那日本就要需要注意的哦，因为近期的 CPI 数据刚前之前都有介绍是有反弹的。那昨天甚至有日本最大银行三菱银行提到，它可能货币政策就马上要调整那个利率了。当然，这个新闻可能可以参考了，因为目前来看，它没有那么大的本钱直接去做货币政策，直接去升息啊。因为从那个经济数据来看，物价是有反弹的，可是像以其他经济数据可能就没有到那么好，当然就可能还是要观察薪资增速。那这礼拜公布的那个东京 CPI 是有反弹哦，过去来讲趋势会雷同，这个大幅的反弹就要注意。那为什么会反弹呢？因为去年年初的时候，日本去有做一些那个能源的补贴啊，造成说那时候基期较低，也显示那时候通膨降得蛮快，而这个补贴就让基期变低嘛。那应该说，那个让这次的降幅可以变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要注意。这个是基期变高了，不是基期变低，不好意思。那所以如果说你去看核心 CPI，因为他们日本有分3个核心 CPI 是扣除那个食品的。如果说核心就是扣除食品及能源，如果是看核心 CPI 就没有这个反弹，所以要注意。那升息预期呢？目前跟我先前提的一样，都是在落在7月。只是日本那个最大银行有提出可能会快速的调整哦，这要注意会不会有这个突发动作。只是说日本央行的动作通常都没有那么的。不可预测，因为他们都很积极的向市场透露，或者是表明说会提前透露，就是不会那么直接的去改变这样子。但是要注意，日币最近有偏比较强哦，而英国呢，则是持续比较好的表现，就是因为他们经济数据今年第一季都还目前来看还不错了。所以整体来说，美元最近呢会因为市场的对下半年降息的可能性的发生几率变高嘛，因为其实不断有官员强调，就是今年还是会降息啊。那加上欧洲央行他们最近 CPI 变高，可是他们过往的风格就是比较偏鹰的，只是说 PPI 那个下降可能会有些影响到近期我们最近的看法。只是在目前来讲，欧洲央行应该还是会放比较偏鹰的立场来看的话，那可能会再加上那个刚看到 PMI 数据是有往上走，那还是会稍微让欧元维持一个比较强势一点的时间。那美元当然就会稍微表现得比较偏弱一点。好的，那以上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哦，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益达，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前线，老司机投资观点。今天我们再度荣幸请到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退休理财这个全民热议的话题。
益达好，各位观众好。
周教授，退休理财哈，在这几年非常的夯，很多投资的朋友对于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遐想，就是说，我做这样长期的投资，我好像我应该设定一个长期的投报率，我应该投在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上面，好像2-3%、3-4%我就看不上，
对，
没有个十几趴，然后这个投资报酬不是值得我长期拥有的一个投资的项目。
是，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哦。如果你都放在定存或者利率很低的债券，年轻人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你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我常常鼓吹年轻人应该要承担风险，所以要一大部分是放在equity market， 就是我们讲股票或债券市场。那从学术统计上面来看的话，市场长期平均报酬大概是8%-9%。那益达刚刚有讲，很多年轻人一来都希望要有15%、20%、30%，要成为巴菲特。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平均是9%？你赚了12%，代表另外有一个人的报酬率要-3%，才会平均回到9%。所以凭什么你赚的比较多，他赚的比较少？你到底有什么能力可以超过平均？因为当你超过平均，就是有人不如平均嘛。所以呢，平均值你要先搞清楚，然后才能设定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大概只要取得市场平均就很不错了。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让你长期资产累积非常快了。
是的，是的。反过来说，下一个议题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入场就是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就不说是股票型还是债券型，反正他就觉得，哎，高股息好像我有领到钱，或者说大家整个社会上讨论的风气都是高股息相关的东西，那所以我也就跟着大家买。那老师对于投资退休的这种族群来讲，高股息产品是 portfolio 的里面的一环吗？
各位知道，股息配到手上要先缴税，还要缴健保补充费。所以呢，假设你是高所得的话，股利分离课税是28%，那健保补充费2%左右，加起来就30%没有。所以100块到手上剩70块。那如果你是年轻高所得，其实高股利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建议呢，年轻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理需求，那我觉得或者现金流要求就可以一部分，但是不要全部。那至于退休的就比较不一样，因为退休的他可能金融知识不足，他不想自己去变卖资产，很麻烦，所以他税率又低。好，他领一些高股息的，让他定期配息，我觉得倒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整个观念是说，你要尽量让资产多一点钱放在股市或者债市里面，让它成长。
是的，是的。我想其实高股息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了。
是，
包括我们公司也推出很多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对于退休理财的客户来讲，以台湾的市场，比如说006208，再加上美国的纳斯达克100，再加上新兴市场当中的印度、越南等等的这些投资组合，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种既能够有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再加上这些中大小型股的一个融合，我们认为更能够实现长期的资产价值提升的目标。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退休理财的相关的资讯。那么我们富邦投信呢，也会在12月13号开始在全省举办4场退休理财的投资说明会，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相关的时间跟地点。到时候我们也会请更多的其他的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的退休理财规划。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